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收音机旁，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我是美珍。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哦，美珍都有收到听众朋友来信给我，或者是打电话给我。有的朋友呢是索取节目的卡带，那有的朋友更可爱，像我在电话当中推荐一些可以上节目接受采访的朋友。那也有的朋友呢是写信跟我谈心。对于这些听众朋友写给我的信，真的让我觉得很开心。不过在这些来信当中，其中有一位听友在写给我的来信上面，我想他可能是忘记了，所以没有写上他的姓名，而且连信封上地址也没有，那因此美珍没有办法在这里呢回信给你。不过我真的非常希望可以再一次跟这位听众朋友联络上，所以呢我想趁这个时间在节目当中将这位听友的来信内容大概念一下。如果说收音机旁的你正是这封信的主人，那麻烦你再一次写信给我，或者呢是打电话给我跟我联络哦。那如果你愿意再次写信给我的话呢，美珍要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将你的大名还有通信地址写在上面。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说，美珍姐，很喜欢你主持节目的方式，感觉特别的亲切，就像大姐姐一般。谢谢你哦。由此可知，这一位听众朋友一定比我还要小。那他说，我是一个刚受洗不久的基督徒，对于信仰这条路还很懵懂，但从不后悔这样的决定。最近生活上有一些转变，真的让我措手不及，想要逃开这一切熟悉的事物，但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又让我举足不前，实在是困扰了我好长的一段时间，但又不知道该向谁说。那无意间听见了美珍姐你的节目，就想和你分享我最近的生活点滴。这位听友他在信中提到了一些他在生活当中面临到与人相处的问题，以及他在自我接纳上的一些困难。所以美珍姐在这里要说，我很想跟这位听友好好的聊一聊。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收音机旁收听这个节目的话，那么美珍姐希望你赶快跟我联络上。我的电话是27541144 27541144，我的通信地址呢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非常希望你快点跟我联络哦。好，在今天晚上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美珍邀请的这一位特别来宾，他是詹天豪先生。为什么认识他呢？是因为有一次我在中信月刊上的看到了有关他的见证故事，就很想希望能够邀请他在节目当中现身说法，再一次把他自己的经历透过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跟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其实詹天豪先生他是一个出生在生活算是蛮小康，但是有一点优渥的一个家庭里面，他是独生儿子哦。家里住的那个时候住的房子有50多平，出门都是开着进口的豪华轿车，甚至于随身都可以有那个电话手提电话，而且他也是日后可以成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又有着什么不平凡的遭遇呢？今天晚上美珍要在节目当中为你访谈詹天豪的生命小故事，让我们一起进入他人生里的高低起伏，分享他的心路历程。好，那么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一起来分享詹天豪的故事。 事，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就是詹天豪先生，詹天佑的詹啊，天是蓝天的天，豪是豪气的豪。天豪，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先问声好吧。
各位大家平安。
嗯，好，因为我还是要再说啊，天豪可能是虽然不是第一次面对麦克风，不过因为我跟天豪是第一次见面，所以他对我有点觉得害羞，那自然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会觉得有点腼腆。那么，但是呢，我想待会在访谈当中，我们就像聊天的方式哈，来说说您自己的故事。
好的，
那我想先请您谈一谈您现在的生活状况。
目前吗？
嗯，您的工作是？
目前我是在长安旅行社里面做业务
啊，
那每天因为它的营业很大，
嗯，
那又是前三大的旅行社，所以说每天都很忙碌，
嗯，
那本身我又要去国外带团
哦，
所以说每天的工作很紧凑，那晚上我自己还在念书，
真的？
对，我
念什么？
念治理商专
哦，
明年就可以毕业了。
是，
对，那念完之后可能会去国外，或是插考那个插班硕士。
嗯哼哼哼，
对。
所以天豪算是对自己生涯蛮有规划的一个男孩子啊。但是说到这里，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会觉得哦，这么年轻，这么有抱负。事实上，天豪已经当过兵了嘛。
对，已经当过兵了。
那么我也知道，今天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就是在您当兵之后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遭遇。
对对。
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您的故事。我知道你曾经有一段黑暗的岁月，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在退伍之后，你发生了一段很大的一个事情啊。
对对。
想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一段事情，当时您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子？
当时我的家庭背景就像美珍姐刚刚所形容的这样子，那
很有钱。
嗯，
您刚刚又告诉我说，其实除了一栋50多平的房子之外，还有另外一栋是
四层楼，
以现在的市价是多少钱？
2000万以上。
所以，应该不算是小康家庭啊，算是衔着金汤匙出世的孩子哦。好，那当时您的家庭状况，您在家里面是独生儿子，
独子、长子、长孙，
您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之下哈，您有什么样的个性？
封闭，然后不会想跟人家在一起，因为你们所谈的所有的我都有，
嗯，
所以不会说去想跟人家接近。那坦白说，现在我已经25岁，可是台北市我很多地方我都不熟，
哦，
路名我也不清楚，
嗯，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很少出来，就是回家，
嗯，
那学校就这样子而已，
是，
所以蛮封闭的一个生活。那个时候是那时候我的状况。
是，那么当兵退伍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嗯，在当兵之后，因为在要入伍之前，曾经我到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去，因为人家看我是要马上要入伍的男生，所以没有录用我。可是在我离开大门的时候，有一个主管帮我叫住。
是，
所以说当兵退伍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那个饭店去报答这个恩情。
嗯，
那在坐满3-4个月之后，我就随即我就在爸爸的安排之下，我来到了一家旅行社。那在旅行社里面我很用心，甚至我去拜访过的每一个客人或是一些旅行社的同行，我都会把他的人像给画下来，把他名字给记下来，把他座位置给坐下来，记得非常详细，所以老板对我一直很看重，因为没有看过业务员这么样的卖命。
嗯，
那在那之后，因为我一直很想在业务上有表现，所以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也认识很多我们业务上的一些客户。
嗯，
可是在我们刚去旅行社，像我刚退伍那个时候，人家不可能会用到我们这种毛头小子，特别是你什么都不会，然后只是来旅行社要磨个社会经验这样。
嗯，
所以只要有人叫我们帮忙，我都会很开心。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在自己一直想往上冲的一个业务心的企图心之下，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其中一个我很尊敬他，我都叫他大哥。那事情是发生在7月份的那个时候。
嗯，这大概是几年前的事了。
民国84年。
哦，那就是3年前。
对，我83年底退伍。
呀，嗯哼。
那个时候再一次大家下班后，大家有所谓的聊聊天、喝喝酒。 他跟我开口，他说小詹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我听到我很兴奋，我说那有什么问题，难得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珍惜。那个时候自己由于对人的信任，而且很单纯，只是热心，真的只是想为了帮他。
嗯，
他说，我说我能帮你什么，他说很简单，你只要借我你的身份证跟私章。从小虽然说你们也许会常听到父母亲跟你们讲不要借人家身份证，不要借人家私章，
嗯，
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可在那时候我为了很想帮他，我相信他不会害我，而且我觉得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借他身份证跟私章他能做什么，
嗯，
所以我就觉得没关系，我就借给他。所以我那时候是在完全真的很无知的状况下我做了这样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才开始带给我人生的另外一个转变。那在那之后也是这样，大家的往来一直很平顺，一直很平顺，大概过了三个月之后，有一天天气很好，出门还有鸟叫声，可是我的 BB 扣却一直响个不停，那个电话我很熟悉，因为是我从我家里面打来的，妈妈叫我赶快回家，我那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回到家之后爸爸很少在家，坦白说爸爸真的一个礼拜没有看过他两次，
因为做生意的缘故吗？
对对对。那一天我竟然看到爸爸住在那边，妈妈都没有笑容了啊，我就很明显看到一封信摆在我们家一个块木的桌子上面，很明显，因为信封跟桌子颜色是成对比，所以很明显。爸爸就很斥责说：“你给我拆开来看，你给我拆开来看。”我就拆开来那一封信，
嗯，
念完了之后，我还是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嗯哼，
爸爸在骂我说：“那一封信上面写什么，你都不知道。”我说我都不知道，那封信是银行寄来的退票信，就是说我的退票已经超过三张，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退票，
嗯，
超过三张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说这封信银行为什么要寄给我，我觉得退票收到那再把票退给人家就好了，干嘛要生气。可是爸爸越来越生气，直到我真的很无奈跟爸爸讲说我真的看不懂上面在写什么，除了写张天豪我看得懂之外，爸爸说你已经信用破产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信用破产，我也从来不觉得说像我这样信用破产对我来说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或是有很大的成长改变，你没有什么感觉，爸爸最后跟我解释说你这一生呢没办法贷款，没办法买汽车，
是，
我想说那也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家也不需要买那个东西，
嗯，
可到最后真正让我惊讶的是那个票是在地下钱庄，
哦，
而且是在黑道的人的手上，
哇，
我才开始紧张。在那个时候事情当我收到的时候，我们到银行去，五点的时候到银行去，银行都不理我们，
嗯，
银行说你自己来的，到后面跟爸爸讲了一些说辞之后，银行才不得已把所有东西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退票张数不是只有三张，朋友不是只有开三张，他是开一本25张的支票，
是是，
在每一张支票后面盖有我家地址、我的私章、我的电话。
嗯，
那是很紧张的状况，因为你跑不掉了。
呀，整本的面额大概多少钱？就是25张的这样子的支票面额。
支票面呢没有计算过，可是有去计算过压在地下钱庄的面呢有多少，25张里面有17张退票，8张没使用被拦下来，正要开给客人的时候被我们拦下来，17张里面又有7张被压在地下钱庄，金额是72万5300元，一个月利息是金额的一半。
哇，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当我知道的钱庄手上的这些票，我知道后面盖的是那些章，即使我拿回我的身份证拿回了4张都没有用，
嗯，
因为发展的太快了，
嗯，
我是一天之内知道这些所有的事情，是在一天之内短短一小时之内我才知道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嗯，到了朋友那边票拿回来了，可是朋友也无可奈何，签了很多窃绝书，我不知道说为什么那个人会是我，今天我是这样的帮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嗯，
我什么都没有做，
嗯，
而且我帮你，我是把我整个心都去付出去，我没有任何的怨言，包括到现在我对他只有感恩，我是指我那个朋友。
是，不过我想我们先听到这里啊，我们先来让天好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要继续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样度过这样一个难关。因为能够看到听到天好今天在麦克风面前分享这故事，表示说这个故事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他怎么走过来的呢？我想待会儿在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继续听天好的故事。来听的是陈龙所演唱的《向着阳光走》。
想对你说，只是我找不到机会开口。今夜我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感动，现在说也许正是时候。记得失败他曾经老是跟着我走，挫折他想尽办法要我低头。自卑他曾经是我多年的朋友，在人生的路上将我左右。可是我向人总要向着阳光走，下定决心怎么哭也不要回头，人生的路总会要自己走，自己走，鼓起勇气承受。我向人总要向着希望走，下定决心怎么痛也不要低头，人生的路总会要自己走，幸福它会向你伸出温暖的双手。在我心中想对你说，只是我找不到机会开口。今夜我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感动，现在说也许正是时候。记得失败他曾经老是跟着我走，挫折他想尽办法要我低头。自卑他曾经是我多年的朋友，在人生的路上将我左右。总要向着阳光走，下定决心怎么哭也不要回头，人生的路总会要自己走，自己走，鼓起勇气承受。可是我向人总要向着阳光走，下定决心怎么哭也不要回头，人生的路总会要自己走，自己走，鼓起勇气承受。我想人总要向着希望走，下定决心怎么痛也不要低头，人生的路总会要自己走，幸福它会向你伸出温暖的双手。
是生命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难处，但是像天豪这样年纪这么轻的时候就遭遇到，应该是说被人陷害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位朋友当初是不是抱持一个存心陷害他的心情，但是整个的结果带给天豪的是一个他无法承受的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的一个难处。那我能请想请天豪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就是当时面对有这么多的怎么讲这么大的一个 难处啊，家人一定是很生气啊。那你之后又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呢？
嗯，在事情发生的那一时刻里面，爸爸是最后一次跟我讲话。那帮助我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人帮我，没有。父亲拿刀叫我当场自杀，没有你这个儿子，断绝父子关系。母亲流着泪，妹妹不能说话。那天下大雨，行李就被丢出去，就被赶出家门了。什么都没有。你有那些什么车子、朋友？什么叫信任？什么叫热忱？工作、企图心？什么叫三餐？没有。我连朋友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我大概就是一个肉体这样而已，什么都没有。
嗯，
很惨啊，很惨啊。那个生活不只是恐惧而已啊，因为你知道，如果你逃离了这个环境的话，如果说有一天黑道找上门来，你就是杀死你爸爸的那个杀人凶手
呀， yeah,
你就是那个害死你妈妈的那个杀人凶手，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你一辈子你都没办法跑掉。
嗯哼。
所以在这光景里面，坦白说，吃饭跟喝水都是我很大的困难。
嗯，
我一个礼拜里面没办法睡觉，因为随时都很担心黑道的人找上门来，而同时父亲也说要面对说父亲要拿刀自杀这种，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让你做任何事情，没办法。嗯、
是，那么到最后，人总是。怎么讲，就是人的尽头总是会有一个转折吧。那在那个时候你究竟怎么办呢？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最后我回到房间，我每天就是在我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大概有三平左右。
嗯，
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前坦白说，对我那个时候而言，生活坦白对我来说是个笑话，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嗯，
活着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所过去以为那些疼我爱我，因为发生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没有意义了。
嗯，
所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没办法舍得，或是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放在我心中让我眷恋的。
嗯，
我起床看到我周围的那些衣服，看到我周围的那些书，我看到我以前买的一些零零动动一些小礼物，没有一个东西在那个时候你会说啊，我还舍得。你什么东西你都舍得下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你好像到一个空景，你找不到有什么东西是你还让你放在心中那么重要，会让你抓住的。在那个时候，我的心，坦白说，我曾经想死过，可是我真的很不甘心，我的生命就到这样子而已。
是。
有一次我起床之后，我在过去有个朋友，她是我女朋友，现在是好朋友。
嗯。
她跟我传两年的福音，她曾经送我一件传耶稣的一个神羔羊的录音带。
嗯，
那个时候因为很不喜欢，很讨厌，坦白说我很痛恨。
嗯，对信仰，对基督信仰这么的拒绝吗？你说你的女朋友跟你传福音传了两年了、哦、
对，
那在那两年当中你是怎么样来面对女朋友跟你传福音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外岛，我是在我自愿到，因为我个性比较硬，我自愿到马祖的西局当宪兵。
嗯，
在那边他每天晚上打电话来，每一次我就骂到他，讲到他已经流眼泪了，他不得已才挂电话。可是很奇怪的是，他不过不了几天，好像又恢复了，再打来再跟你讲耶稣。
嗯，
每天打，有时候不一定讲耶稣，有时候问问你的状况，有时候会叫你说你不要这么凶，你不要这样讲话很无情这样。
嗯，
可是跟他讲什么都没关系，只要讲到那四个字就是耶稣基督，我整个人马上就会
变脸。
马上，那个好像是升起了所有的飞机跟炸弹要攻击那个地方一样。
嗯嗯，
那谁讲那个人就遭殃。
嗯，
加上我们那个岛是一个封闭的岛，所以说很多的不好的念头，甚至那种怎么去顶你的念头都会出来。
哦，
所以讲的话是没有感觉，是很无情的。
嗯，
那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哇，没有感觉真好，现在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没有感觉那是一件很令人同情而且很需要关怀的事情。
嗯，
曾经有一次他跟我讲到耶稣基督，不夸张，那不到一秒里面，我的手掌就落在他的脸上，啪一声过去。他曾经跟我 传什么圣经，咻，又被我丢到哪地方去。有一次还被我从里面被我踢到外面去，一直踢哦，一直踢，不是踢一下，她是我的女朋友，她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哦，我这样对她，那真的不是。
那我觉得女朋友好可怜，这两年来传福音给你，还要遭受到这么多身心上面的一个折磨哈。那么是不是也是在你已经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这个信仰让你想起来了呢？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是在退票的那个时候。是在退票那个时候。
对，就是整个事件发生之后。
整个事件发生之后。在发生退票的这件事之后，那个时候我再回到原点来，就是那个时候在家正在整理东西，看到那卷录音带。那因为那时候自己也想差不多了，反正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差不多了。我只是很简单的把它拿出来放在录音带里面这样听而已。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在那一次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平安。那种感觉就是你心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像你很轻松，好像没有东西，你好像在天上飞啊飞啊飞啊飞啊，就是这么的轻松自在。我第一次，可是是在我这样的状况里面哦，遇到父母亲、朋友，遇到黑道的人，遇到这样自己的信用破产，然后感觉到很轻松，是第一次。那一次我不小心，我真的睡着了。可是我睡三个小时之后，我马上被自己吓醒了，因为我没有不敢，我没有那个资格，我也不敢奢望我能睡着。所以我每天过都折磨自己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好心所犯下的一个错，成为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那在那时候我起来之后，坦白说，你们刚刚听到我怎么对待那些跟我传福音的人，甚至我还会讲，我会说，你们都说信基督得永生，那么请问一下，那慈济法师呢？难道你们都是瞎子吗？你们不知道他做那么多善事，今天难道就只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说他就不得永生，他就要下地狱，这就是你们说的基督徒吗？那时候我的心常常有这样的反击。在那之后，我听完，当我起来之后，我也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位神。我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关我什么关系，那不关我的事，我也不需要。可是那时候我就因为在那光景里面，已经没有人帮你了，已经不可能有人帮你，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就随口，我只是随口我说一句话而已。我就好像在对空气说，说说你只有想笑。我说如果你是真的，你帮我，因为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就说这么一句话。那可是亲爱的朋友，告诉你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哦。第一次或许在你们认为巧合，可是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明天啊，就在事情发生的隔天，我没有骗你们，我的朋友真的打电话来给我，他跟我讲说那些退票全部都拿回来了，要交给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坦白说，他即使这么说我还是不相信，因为我没有看到。我只听到，我还想说是不是我的幻觉，我只听到而已。坦白说我不相信，因为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没有什么事你还会想去相信别人，已经被伤成这样了，你已经被成这样，就好像一个人在地下被人家打，被人家发泄，而我就是那个人。好像在热天的时候会有很多，像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白蚁飞进来，很多人会去踩它，会去打死它，那我就是那个白蚁。
是，我想听到天豪说到这里，我想应该算是一个希望的转机开始有了。那么我想在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听一首《希望在转角》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天豪他的故事。
总是，
希望总是
在转角。
希望在转角，许多时候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在我们生命顺畅的时候，很难去想象有一位爱你的上帝，有一个很愿意帮助你的天父。但是当人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实在是从人从环境得不到任何帮助的时候，有一位神始终在等着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詹天豪先生。詹天豪他在刚才节目的前半段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从退伍之后，因为好心，因为很希望在一些事情上能够帮助朋友，却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心却变成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挫折，甚至于是非常黑暗的一段岁月啊。那么刚才在节目歌曲之前呢，我们也听到詹天豪先生他谈到说，因为当他跟上帝开始有一个祷告，而且那个祷告他说是随口说说的，可见哦，天父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是随口说说他都听得进去。那么在这样子祷告之后，整个事情有了转机，就是所有的票都拿回来了。那我想现在要请天豪继续跟我们谈谈这个故事的发展。
当票拿回来之后，当然因为我的心里也受到很大的创伤，当我真的拿到那些票的时候，我真的第一次看到我的票竟然是这样，那个票都是用浆糊，不是用浆糊，用胶带把它粘起来的。那个票我有带来，
是我没有看到
那些票都盖来了很多的戳章。
是
那每一张支票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像我自己一样，因为我的心就跟那个一样已经被揉烂了，已经没有人会再去疼惜我了。那个时候当我拿到那个票，当我因为我讲的那句话而他真的垂听我，而他真的听到，他真的愿意来帮助我，那时候我流着眼泪，我跟他讲说，为什么你还能这样对我，我说为什么，你怎么还能这样爱我呢？我今天我对你是这样，为什么你还能呢？我就一直流着眼泪，一直流着眼泪。
你是在跟上帝说吗？
嗯，
因为之前都拒绝他嘛。
对，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因为没办法开口，因为太难过了，太难过，而且太惭愧了，是累积好几年来。那时候我才知道说，过去为什么我要这样对待别人，因为从来都没有人关心我，即使我有物质上的需要。我已经有物质了，可是没有人关心我，真心的，真心的付上。而这次在这个不可能的光景里面，这个神真的是为我开了这条道路。那一次大概有两小时的里面，我开始去唱一些我没有唱过的歌，而且我唱得很大声很开心。我开始第一次流那么多眼泪，这都是很多很美好的经验，到现在我都很一直很深刻的记忆着。 可是这样的事情在这边算是告一段落，可是好的事情马上又接踵而来。当我事情处理完的时候，当然家里面的人也安全了，自己的心也放下一半了，嗯，可是那个伤害始终不能挪去，就是我被伤害了。那时候我很灰心，我想离开台湾了，因为已经
没
有什么好眷恋了，
嗯，哼哼。
可是我又不想拿家里面的钱出国，所以说我就把我唯一的积蓄大概有3万-4万左右，大概我就没有，应该有8万，我就因为是从小存钱上来的，
哦，
我就去南洋街补习。补习费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到日本去，他需要钱，我就决定说把我的剩下的，因为补习费才2万多，
嗯，
还有自己还有5万，还有6万多，我就决定把我这其中的5万块拨给他，直接汇到日本给他当学费，
是，
因为他跟我一样都很辛苦，可是我很希望他争气，
嗯，
那很开心。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考到那边私立大学，很不简单，在那边也是有很好的很上进的一个好朋友。那手头上只剩下2万多，缴掉就剩下1万多。那可是有半年多的时间，我没办法，我就是不愿意再跟家里面拿那一毛钱了。那时候都靠自己，包括加油，包括去补习班，包括学费，有时候一天就吃一条很大很大一条那种法国吐司，
哦，
一条35块，对，吃一整天，
嗯，
早餐、午餐、
晚餐、
宵夜，每天。因为已经虽然说曾经今天过主，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书本成为我唯一有的东西，
嗯，
我每天就书本跟我的生命一样。在那个补习班里面我成绩也非常好，在考上之后就是现在的这个学校，这个学校之间发生一个插曲。因为我为了一个就是我现在的未婚妻，我放弃掉台北商专这个学校，因为我必须要日夜照顾他，因为他没有父亲，他母亲都是带小孩子，很辛苦。所以我每天5点就到台大去报到，到11点我再离开，就在考试前一个月，所以我才考上自理商专，嗯。那在这中间费用也差不多了，也没有积蓄了，我很需要一份工作。我到我考上的时候，包括报名费，我手上只剩17块钱，我马上要缴的学费、摩托车要加油钱，还有三餐的钱，我都没有钱，我都没有钱。可是你考上了也没有用，
嗯，
因为学费缴不出来，你一样没办法上。
对，
那时候神一下就听到我的祷告了，我说我没有工作怎么办？以前那个朋友，就是我刚之前跟你讲害我信用破产那位大哥，
是，
刚好他又来找我了。那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因为我赦免你，我原谅你，一定要原谅别人。我说没问题 ，no problem。可是我就过去帮他，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当我有，我就很珍惜。当我什么都没有，有这么一个工作机会，我非常珍惜。我每天大概6点，我就开始在公司里面在想，也是做旅行社，
嗯，
公司只有3个人，真的，我们3个人，老板不算，剩2个人，大部分都是我在处理。
嗯，
3个月不到，我们的营业额从0到7位数字。
哇！
可是我们公司里面竟然没有任何1块钱的资金可以让我们应用。
嗯哼。
所以说我们拼命，有时候睡在公司，有时候讨论到凌晨，然后3个月里面人数从3个变10个，我们是这样白手起来的。可是在最后达到7位数字的时候，我们在欢欣在庆祝的时候，结果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公司要倒闭了。
嗯，
当我去调查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那位大哥他仍然跟地下钱庄有着密切的往来，而且那个钱不是7位数字，可能要2倍
哇
才弥补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对，没有错，你们说对了，钱没有了，可是学费还是要缴，摩托车加油钱还是要付，要不然没办法从台北到板桥没办法去啊。
嗯，
我连工作钱都没有，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结果我求再求再去他家再求，结果他终于可以给我这3个月的薪水加遣散费。
多少钱？
各位观众你们可以猜猜看，只有2000块钱。
哼，
2000块，2张1000块的钞票，你要应付掉未来2万5的学费，
嗯，
你要应付掉3餐的费用， 你怎么算怎么算2000块真的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很感谢神啊，也感谢主，在有一刻里面他很像就说特别让我的大哥好像有帮我缴了这笔学费，所以说我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可是生活的压力也是很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生活在都没有穷没有钱的恐惧里面，那个生活那会很可怕的，连坐公车也没钱。在那潦倒里面，我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因为认识了他，而且他曾经帮过我，那个人他帮的人不是你们，是我，是我，我经历过，我就有很大很大的信心。我说今天我不靠别的，如果你是假的那没关系，因为马路上读的是这样，我常听到太多了，可是今天我要来证实你是真的。今天我不靠我跟家里面拿的1块钱，我口袋里面只有2000块钱，我靠着这2000块钱我要过这一个月的生活，我请你帮助我，我请你帮助我过这一个月的生活，不跟家里面拿了1块钱，1块钱我都不拿，我不开口跟任何人讲我现在状况，可是我就靠着我对你的信心，我要走过这一个月，
是
我相信你一定帮我。那时候坦白说信心很大，可是现实的环境也蛮无情的，没有饭吃是第一个。我曾经每天戴了太阳眼镜，穿西装搭领带，在地下找那5块10块，那个钱不是要吃饭，是为了加油。我曾经没有饭吃去吃馊水，我曾经连你们可能你们手头上在喝饮料，我连一根烟一包烟20块，一根烟2块钱，我连2块钱我都没有，因为那个钱不容许我去这样挥霍。我的钱大部分都花在机车上面，又要加油，台北到板桥这都需要钱，因为不上学的话会很可惜，学费都缴会很可惜，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很多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甚至到后面我饿到没有饭吃，我看到别人在吃东西在啃玉米，我都好希望他会转过来跟我说，欸小弟你蛮可爱的，你要不要吃个玉米我请你吃，可是都没有人跟我讲过这句话。我好几次我都故意走得很慢，希望大家能注意到我，可是每个人都是吃自己的，也不会有人想到说在这社会里面还有人连这5块钱或10块钱都没有。可是我就是因为抱着对主有这么大的信心，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从哪里来，就是觉得说我信他，而且他一定带我过。曾经有好几次，我曾经我也想走私毒品，走上这不归路，一次有600万，从台湾的海港骑车到大陆公海，来回600万现金交给你，太没有钱，好几次都差一点，好几次我都在想去抢银行，当然抢银行一定会被抓，因为就我一个人一定被抓，而且我没有枪，到时候警察北北抓到我的时候，我都想好台词了，请你给我饭吃，我只为了一碗10块钱卤肉饭来抢银行而已，就是已经到这种很潦倒的阶段，可是就是不回家，就是不再走回头路，不再走回去过去那种，在那光景里面，好像有个声音一直跟我讲，没关系啊，只要你走回去嘛，只要你承认啊，承认你现在真的很可怜，承认你现在说，哦，那个主并不是那么重要，我马上你回家，你看你就有饭吃，回家马上你又是长子独子又是继承的，你马上有钱呢、啊，你有支票，你什么都有啦，没关系，只要你承认就好。可是那时候再怎么样就是不，就是不，很珍惜。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已经不得已了，晚上回家我已经不得已了，我已经痛了想哭出来，因为我没有饭吃，已经3-4天了，每天在这样光景里面，那很可怜，每天回到每天去哪个地方都希望大家给我饭吃，可是我就是不接受任何人的施舍，而且我跟神想，我是靠着你的信心，我不是靠我的表情，然后让人家知道说我很痛苦需要帮助，我说不，我靠那信心。那次回到家，走进厨房里面，看到洗水槽里面一般吃完的饭都会泡肥皂水，饭锅里面还有点锅巴，我就把那个肥皂水给沥干，用手挖着那个锅巴，我加着酱油或者那肥皂水的味道，对，我就把它吃下去，我边吃边流泪，因为我不知道说这样的生活我还要过多久，我不知道说为什么我还要今天还要被这样，我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一定带领我，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可是即使如此，我跟主人来这样讲，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再像过去这样放弃你，我不会再轻易放弃你。很奇妙的是，过了不久马上我就开始有工作，那之后我又开始去送报纸，我开始有，现在送报纸至少好歹还有七八千块，比两千块好就满足了。旅行社做外务好歹也有一万多，我也很满足了。你只要比两千块多我就满足了，很珍惜的每样东西，一直到现在人在这边跟你，让你们认识的我，这是大概整个发生的一个过程，到现在为止。
是，我想听过天豪刚才这么一长串的在自己的故事里面来这样叙述啊，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我觉得天豪他是一个心地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啊，就是对人非常热心，他可以为了女朋友照顾女朋友，台北商专不念，他去另外再考试，那可以为了帮助朋友啊，真的是把整个人的投入到工作里面，那当然整个的结果跟他所付出的不成正比，但也在那过程里面也看到天豪对信仰突然间变得那么坚持啊，就是即使已经到了去吃馊水啊，或者是在地上找钱来捡的那个地步，还是不肯放弃这个信仰。那我想请天豪可不可以就在进到我们节目的最后的这段时间哈，能不能就你自己在这个信仰您的经历，我想收音机旁许多的朋友，他可能对信仰都看抱持的看法都是信仰都是好的啦，干嘛那么坚持呢？或者是只要是劝人为善都可以啦。为什么你那么坚持？那么这坚持的背后，到底你生命里对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对听众朋友一些勉励，也有一些祝福？
坚持的背后是因为爱，因为。跟你讲再多佛教，坦白说我来这边我不是在跟你们传道，也不是在跟你们讲基督教有多好，天主教有多好，我不是在跟你们讲宗教信仰，我是在跟你讲耶稣这个人。只有你经历到你才知道谁是爱你的，只有你经历到你才知道，所以我之所以那么坚持，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帮我。各位亲爱的朋友，因为坦白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也不知道说你们现在发生什么事，或许说你们曾经像过去我曾经所说的这样子，或许你曾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你不知道谁能帮助你，或许你也是跟我一样寻找，曾经花很多的时间在寻找人生的答案，到底什么是值得我们思考，或许你在追求一种东西，你以为你追求得到，甚至你认为占有就是得到，可是我想告诉你，也许让你走到当你有一天你难过，等有一天你觉得你很失望的时候，或许耶稣这个名字我很需要在这边把它介绍给你。因为你会真的发现到，你会经历到，只有你经历到，你看着礼拜天很多人上教堂，你看礼拜天每个人嘻嘻哈哈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意思就是说周围人大家都很忙，为什么他们在那边嘻嘻哈哈上教堂？他们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为什么大家都往那边挤？可是我告诉你，因为他们得到耶稣，而耶稣跟你的关系，就像耶稣跟我的关系，他是很个人化的，他都会为你预备每一天你要所要的东西，每一天，每一天，
是
很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认识到他。现在，我觉得就美珍姐刚刚的问题，坦白说。这个宗教信仰，坦白说我对这个我懂得并不是很多，因为本身我也没念什么神学院，可是我知道说当我每次跟他说说话，就所谓的祷告，跟他说说话，有时候跟他讲讲笑话，有时候你都觉得主很可爱哦，有时候他会做一些很奇妙，他就做一些很让你觉得很多，让你觉得很甜蜜，然后很细心的地方，会让你觉得说嘿，他很重视你，会让你感觉到是你可以感觉到，不是凭空想象或是闭着眼睛胡思乱想，是很深入的一种个人化的关系。很希望主耶稣也能特别祝福你，让你们能有这样的经历，真的愿神真的特别祝福你们。
是，真的谢谢天豪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么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他自己走过的这段路程哦，让我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 在圣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说，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不熄灭。即使人在最软弱的时候，天父上帝都很愿意在那时候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并且安慰我们。那也让我想起另外一首曾经我非常喜欢那首诗歌，叫做应许。他说，主能够在旷野开道路，主能够在沙漠开江河，你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子那样，就可以为你成就大事。天豪自己经历这段路程，他真实的从原本的拒绝，从原本的甚至排斥，甚至于用过最恶毒的话来抵挡过这个信仰，到最后他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竟然是这个信仰伸出了手扶持他走过来。那么也从他自己的分享的过程，从他的表情里面真的知道，今天基督信仰在他的生命当中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怎么样，
全部，
对对，应该是全部了哈。那我想趁这个机会再问一下天豪，就是将来如果你在生命当中还会经历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觉得你信仰带给你的帮助会是怎么样子？你怎么样来依靠这个信仰？
那是一个好事情。
那是好事情。
那是一个好事情。坦白说，我现在一直想去找过去那个，就是让我进入破产，然后我只有2000块，我也想去找那些朋友。可是坦白说，我很感激他们。坦白说，真的，可是找不到他们，因为他们都不见了。因为他们不止得罪了我，得罪更多比我更厉害的人，所以他们都不见了。我想说声谢谢，因为没有他们我没办法认识耶稣。其实在生活的每一天，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坦白说我觉得那是好，真的是好。因为如果不经历到这些，我没办法知道说外面的人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
我还会以为说我很好啊，你们怎么样那是你们，可是当我经历这些，我经历到耶稣带我才知道说这个社会到底需要是什么。那个是这个社会需要的，不只是关心跟爱，是要人去付出，要那个人呢、当每天如果经历到这些困难，有经历到这些挫折，坦白说我很感谢我的阿爸父。每天都能遇到。甚至我想讲我跟阿爸父求更多这种事情。
是哦，这样子。
我遇到，我已经遇到2件事3件事，可是我刚刚求更多的事情。
是是是。
我希望我能知道更多发生在我身上更多别人那种苦难，我不只是想象，我是亲身经历到，因为我知道那些只能伤得了，也许会让我流眼泪，也让我难过，也让我很生气，可是我想对那些伤害我那些事情说，很抱歉哦，我的心可能没办法让你伤害，因为主耶稣一直都保护着我。那因为有知道这些的遭遇，所以说我就会更想去关怀一些人，甚至在我业务上我花很多时间，利用就是业务空档的时间，我常常会去医院，去荣总，去陪一些小孩子玩，骑马啦，买冰淇淋啊，去看一些没有爸爸的孩子，就是要让他们开心，让他们知道说即使你的环境是这样，可是还有一个人很爱你哦，都会来陪你玩。那我会借由这个机会跟他讲到耶稣，让他知道说有这个爱在他身上，他们都会很感激你，真的。
是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心智，就是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之后，原来神让你经历这些苦难之后，回过头来是去帮助那些在这样苦难当中的人，以至于你可以以过来人的心情去体会，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真的谢谢天豪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他的故事哈。那么今天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谢谢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陪我们一起度过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然也在这里要提醒您，如果你觉得今天詹天豪他的故事你真的觉得很感动，你很想要拥有这个卡带来帮助你周围的朋友，甚至于是你自己想保留，我们都欢迎你来信跟我们索取，或者是来电话跟我们索取这个卡带。那么你只要拨电话2754114427541144找美珍就可以了，或者是你也可以把你的心情写信跟我分享。那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美珍在这里真的非常期待你的来信，也希望知道您在听过今晚的节目之后您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动。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天豪一起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谢谢，
衷心的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平安多多，恩典多多。